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谈的是有福啊，饥渴慕义的人。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对神的话，对神的道，对神的圣灵有一种极大的饥渴感。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对饥渴讲的几个比喻，当一个人看到一个面包而他是很饥渴的时候，他会怎么看那个面包呢？他是分析那个面包，看看那个面包的营养价值对不对，还是他会赶快去抓住那个面包，吃进他的身体里面，好让那个面包成为他的一部分呢？各位，饥渴慕义的人，如果我们对义真的饥渴，那么我们会赶紧的抓住那个义，然后让那个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有福啊，饥渴慕义的人。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玛利亚对神的认识呢，是神是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你是饥饿的还是富足的呢？或许你会想说，我想要成为饥饿的。可是我的问题不是你想要成为什么，而是你是什么？你是饥饿的吗？那么感谢主，你在神这里得饱美食。可是如果你实际上是富足的，那恐怕要空手回去了。还记得我们前几次有谈到那个富足的年轻官吗？他跑来问耶稣要怎么样才能得永生，耶稣就跟他说，那你就把你的财产都拿去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吧。耶稣邀请他来跟从耶稣咯，可是他却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他很富足，可是他空手回去了，因为在他家似乎对于他而言还有更好的面包，可是最棒的面包就在他眼前了，耶稣就在他眼前了，最大的神迹就在他眼前了。但是他对义的饥渴还没有高到这个程度，他只想要得永生。但是各位，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样的说法其实跟一般社会，跟一般其他的宗教，跟其他的概念有一点点不一样。其他人说的是呢，你们想要得饱足 OK 啊，你只要付上代价就行了，打工嘛，打工，或者你拜托我啊，你求我啊，那我看看我要愿不愿意给你一点怜悯啊，给你一点吃的啊。各位你知道吗，撒旦就曾经跟耶稣说，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从此以后不愁吃不愁穿的，而且不止不愁吃不愁穿，你还可以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但是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拜我啊。但是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呢，我们很简单，我们只要饥渴活出神的样式，我们只要对活出神的样式有那种饥渴，我们就能够得到饱足。欸，你会说，欸，可是啊，这也是一个条件啊，条件是活出神的样式嘛？没错，但是请注意哦，这个条件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你只要活回原本神造你的那个形象就行了。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神那个形象，或者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不够完整的呢？是罪。甚至说罪让神的荣耀亏缺了。因此饥渴慕义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是一个回到神原本造的那个本来就属于我们的样子的那个人，当然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样子，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要成为我们想要的样子。那我们就能经历什么呢？当我们回归到神原本造我们属于我们的那个样子，我们就能经历什么呢？我们就能经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各位弟兄姐妹，得饱足才是神原本要让我们每一天经历的。 但是呢，请不要太快的认为说，哦，所以我现在也没有肚子饿啊，所以我不需要这个啊。No, 这个德宝足呢，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层次的含义呢，是生活的含义；第二个层次的含义呢，是生命的含义。我们先来谈第一个层次的含义。神要供应我们生活的粮。马太福音六章31到34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吃喝穿都是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去思考要怎么处理的，对吗？接下来马太福音六章32节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不是说所以基督徒都不用吃、不用喝、不用穿哦，你不要忘记哦。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吃给人喝，也在人犯罪以后需要穿衣服的时候，神给人穿哦。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不要忧虑这些事情。会忧虑这些事情呢，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为什么我们不用忧虑这件事情呢？因为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第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各位，我自己在美国住了快9年的时间，我的人生其实很少经历极大的匮乏，通常都是正好过得去。当然，神也没有让我的人生经历到极大的丰盛。我有时候很羡慕那些拥有极大丰盛的人，可是到目前为止，神没有让我经历这样子的生活。It's okay。可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个故事。我的人生中，虽然没有经历极大的那种丰盛。很有钱，或者开很好的车，OK，那可能是很多人在追求的。但是呢，我的人生也很少经历到极大的匮乏，这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但是有一次呢，当我还住在纽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大女儿呢，还没有多久就要出生了。有一天呢，我在透过网路呢，看了我的银行里面的存款。我的人生第一次，心里面产生了一句话，那句话叫做"完了，我们要没有钱了"。我知道孩子出生需要花多少钱，我知道接下来下个月的房租我要缴多少钱，可是我也知道我没有进账，就算有也不足以支付接下来需要的钱。但是我就看着每一个月、每一个月、每一个月，随着开出去的支票，无论是 utility 的支票还是 rental 的支票，我的账户的钱越来越少。我第一次在脑袋里面很认真的觉得，天哪，我们要完蛋了，我们要没钱了。我记得，当我有那样的想法的时候，是在一个晚上，我看着网络，看着网络银行里面给我的数字，就觉得天哪，完蛋了！但是各位，你知道吗？在隔天，我就收到一个 email。这个 email 呢，是 PayPal 寄给我的 email。在那个时候呢，我其实一直有在写一个 blog。这个 blog 呢，我就在 blog 里面放了一个 PayPal 的这个连接，然后我就说啊，如果你愿意捐款给我 support 我们的话，那你可以用这个连接捐款给我。可是诚实说，我自己的信心很小，我也一直都向来不太好意思开口要别人捐款给我，所以这就是我能够做的最大程度的，以我的个性，我最大程度的说，如果你愿意捐款，你就点这个 link 吧。那你知道那个 link 呢？其实 我从来没有从那里收到任何的捐款过，所以后来我也觉得说啊，反正就是放着。可是就在隔天，我第一次有那种想法的隔天，我收到一个 PayPal 寄给我的 email，他说呢，有透过你的这个 donation 的这个 account 呢，有人 donate 你了，而且那个数字呢是7000块美金。我仔细的读了两遍。我说怎么可能是7000块美金？我想说是7000块台币吧。结果我一再确认，的确是 USD，US dollar，7000块。啊、哦！我心里面对神说：“主啊，你真是供应我的神。”就这样，我们家度过了一段极大的危机的时光。后来我去查，到底这7000块哪里来的？抖内给我的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到今天此时此刻，我还是没有见过他。他们是一对夫妇，我还是没有见过他们夫妇。后来透过网络呢，我其实信心很小。我发现我信心很小，那个时候我就想说7000块这么大的数字，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回去给那个抖内我的人。他住在香港。我就写说，谢谢你们 donate 7000块美金给我们，可是这个数字很大，那么你们确定你们要给我们的是7000块吗？会不会是700块？你们不小心多填了一个零，如果是的话，我可以把多的钱归还给你们。我真的这样写这个 email，你就知道我当时的信心有多小。很快的，我就收到了从香港来的回信，我真的不认识他们。他们就说：“这是我们夫妇祷告感动要给你的 donation，就是这个数字。哦”啊，我心里面极大的感恩，我心里面极大的感恩，神真是让我们得饱足的神。可是各位，我在讲的这个是那种很生活的，对吗？很物质的，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的，支票能不能开得出来的？钱能不能付得出来的？但是各位，你不要忘记啊，神从造我们的时候就满足人在物质上的需要，所以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神也让人休息睡觉，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有这些需求，所以马太福音才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吧。”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这里，我也要谢谢各位过去曾经为我们家奉献捐款，我们家依然需要。如果你愿意，欢迎你继续奉献给我们。但是各位，我很感谢神的是，我知道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需用的。所以，各位，与其跟你说，哎，请奉献给我们家的需要，我更想告诉你的事情是，各位弟兄姐妹，请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因为神对你慷慨，所以请成为一个慷慨的人，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时间，用你的金钱，用你每一天的生活，用你的每一个决定，成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决定。成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动作和行动，让我们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生活无余的人，那么感谢神，让你在生活的粮上给你丰盛。但是各位，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粮，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更需要的。而且是吃好穿暖所无法得着的充实感，那就是第二个层次我们要谈的粮，我们要谈的饱足，叫做生命的粮。我们前面谈的是生活里面需要的饱足，我们现在要谈我们的生命需要的饱足，生命的粮。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很快的，耶稣又继续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呢是如何饥渴慕义的。第三十八节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各位，我们前天说什么叫做义呢？就是达到神的标准。耶稣放下了自己的意思，为了达到神的标准，因此他说，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各位，这就是义。而接着耶稣就告诉我们，在第四十节的时候，耶稣就说，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见到儿子就信靠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各位，什么叫做见子而信呢？就是当我们认识耶稣怎么做以后，我们也认定这就是对的，并且真实活出这个对的生活。雅各书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什么是真正的信，不只是脑袋里面知道，不只是哦我懂了，不只是我心中有一种我相信的感觉，更是行出来。各位，如果我相信气象报告等一下会下雨，我就会带雨伞。如果我相信气象报告今天会变天会变冷，我就会多带一件小外套。你的行为是跟着你的信心走的。换一句话说，什么叫见子而信呢？耶稣在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倚靠神所说的话，并且不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着父神的意思行，我们就会经历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或者我们就在耶稣里面找到了那个生命的粮。然后呢，耶稣说，我们就会经历那个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经历那个饱足。各位，我在谈的不是肚子吃饱了的饱足，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渴望，我们得到了饱足，我们里面那个缺乏得到了饱足，我们里面那个不安得到了饱足。你渴望每一天在生命中经历不饿不渴的感觉吗？生命记四章七到第七节告诉我们，我很喜欢这段经文，生命记第四章第七节，他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 我们会做什么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连续剧或者电影里面那些穷人，那些饥饿的人，然后有人出来施粥，有人出来给他们馒头吃，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坐在那里，你要给我就给我啊。不是的，他们会求，他们会去抢，他们会去说，给我吧，给我吧。我们会经历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饥渴慕义的话，如果我们对神饥渴的话，我们会求告他，我们会寻求他。圣经告诉我们，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必寻见。各位，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生命记刚刚这段经文说，有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怎么样，与我们相近。各位请注意，是神在我们求告的时候与我们相近，这是极大的应许和盼望。为什么呢？你知道绝大多数的宗教在谈的是什么？绝大多数宗教在谈的都是，如果你想要求告神，你要怎么做？啊、哦，你要去找到那个寺庙，你要去到那里，你要去与那个神相近。啊、因此有很多朝圣啊， 有很多这个去一定要去某一个庙里面拜拜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你要求告神，你要去与神相近。可是各位，我们的神是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当我们饥渴慕义，我们跟神说：“主啊，我渴望你”的时候，神就与我们相近，我们就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宝足。而且各位，无论你在哪里，不是这里比较 holy，no，每一个地方，在我们求告他的地方，那里就是 holy，因为那里神就要与我们相近，与我们同在。在你的困难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厕所里面，在你最不认为你会经历神的地方，在你认为神已经忘记你的地方，你只要求告他，他就与你相近。你只要饥渴慕义，你就要经历饱足。我听过一个故事，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牧师，黑五类就被送去劳改，在劳改营里面呢，对，每一个人呢是连坐的，所以呢，所有人都把彼此盯得很紧啊，免得有人犯规啊，有人犯规自己要遭殃嘛，所以每个人就彼此盯得很紧，那这个牧师没办法。所以他只能在心里面呢，跟神亲近。他只能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唱歌、背经文、跟神说话。可是啊，他很渴望能够有一天大声的、开声的，像以前在教会一样大声的来赞颂神、唱歌赞美神，祷告。可是没办法，他在劳改营里面，无论去哪里，无论去哪里，大家都彼此盯得紧紧的。直到有一天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是绝对没有人会盯他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哪里呢？那个地方啊，是粪坑，不是厕所，厕所每个人都会去哦，是粪坑。就厕所下面的地方，他们定期需要有人去清理粪坑。他就发现啊，这是唯一一个地方没有人会盯住我的，因为大家都嫌臭。然后那个粪坑的清理维护方式呢，听说是整个人要进到那个粪坑里面，所以出来呢你也浑身发臭，所以没有人愿意亲近你，没有人要来盯你。他发现只有这个时候，他可以开声的来跟神祷告，开声的跟神唱歌。于是他就自告奋勇，说我愿意去清理粪坑。你知道那是所有人都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他却自告奋勇说我愿意去做，只因为他希望能够在那样的生活里面，换到一点点的时间，跟神有更深更深的亲密。我不是说开声就是更深的亲密，不。而是在那样他都不能开声的处境里面，他希望透过开声，能够感受到自己跟神更亲密了。后来他的见证分享说，他在那个粪坑里面，最常唱的一首歌，我放给你们听。在你听这首歌的时候，请你想象一下，有一个牧师站在粪坑里面，然后你听听这首歌，你看到的那个 video 的画面呢，是很漂亮的花园。可是你要想象，有一个牧师站在粪坑里面，他正在与那个所有人都觉得脏、所有人都觉得臭的一切的秽物为伍。可是他却唱着这首歌，他心里面却因为神与他同在而欢喜，他饥渴慕义到一种程度，他求告神，他寻找神，神就使他得饱足。
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金银簪。 住在人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我住此山河等天明，下雀鸟听歌平息蜻蜓，这是我听见天上美妙音，叫我心快乐舒心。我说我单属于他，日就在人中心里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
你可能会想，哎，我们每天都聚在一起，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这样还不够吗？我们还不够饥渴慕义吗？各位，问题不是这样够不够，我们这样做非常非常的好，其实也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经历那种在一天的24小时里面，在你站起来，在你坐下，在你行走，在你去冰箱拿东西，在你喝水，在你做每一件事情，在你跟人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在你的里面经历那个不饿不渴的感觉？如果有，那就对了。可是如果没有，那要怎么得着呢？各位，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不断反复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贯穿在你的生活里面，让你的生活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浸泡在神的话里面。箴言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你还记得吗？我们前几天说，那个不饥渴的人，面包放在他前面，他还会去判断说，哦，这个面包营养价值如何，依靠自己的聪明。可是真正饥渴的人呢，他会专心的赶快把那面包吃掉，专心仰赖耶和华。箴言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认定他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原文的意思，认定他这两个字就是认识他。那什么叫认识呢？圣经旧约里面这个认识这个字非常有趣，认识同时有两面的含义。第一面呢，就是我知道，我知道，就好像你知道人类会上月球，你知道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道。但是呢，不只是知道，还有另外一面，叫做我经历到，我经验到，这才叫做认识他，或者箴言三章第六节里面所谓的认定他。很有趣的是，旧约圣经里面这个认识，我知道，而且我经历到，这个字呢，其实也有极亲密的行为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叫做性行为，也就是说，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亲密到一种程度，我不只知道他，我不只知道他做过什么，他是谁，而且我完全的经验过他，体会过他。你可以想象那个夫妻的亲密吗？那就是神要我们跟他产生的关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就是都要跟他产生这么亲密的关系，每一件事情哦。 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里一切所行的事情在讲的不是每天花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两个小时，不是，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经历到他，而且知道他在，他就必指引你的路。在昨天我在我们这边门徒之家的聚会里面呢，有一个姐妹做了一个她每一天读一小段经文，然后反思那段经文一个礼拜她自己的经历，然后我就拜托她，你写下来吧，写下来，因为你这个经历太宝贵了，写下来、因为她讲完就没有了、很可惜，我就请她写下来。后来她就写下来给我，那我念一下他写下来的东西。他说，面对生活中遇见的挑战，当我练习在经文中与神对话，尝试不断的去寻求神的心意。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每一天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里面，他都拿那一天读的经文出来，成为他当时的亮光，让神来指引他的时候，他说呢，这就仿佛刘备呢，在战情危急的时候，打开了孔明事先准备好给他的锦囊。眼前的困境呢，总是能在意想不到的妙计下迎刃而解。各位，我们读经是可以经历这个的，你知道吗？神的话就是我们每一天的锦囊。我们每天可以读一小段的经文，然后让那个经文成为我们一天的亮光，让那段经文在一整天里面随时对我们说话，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借着那段经文，我们来认定它，我们来知道它，而且经历它，它必指引我们的路。然后这个姐妹就分享，她说每天读经与神对话的过程，这些一点一滴持续的领受，好像逐渐带领我能一步一步慢慢离开原本的习惯。当情势开始用超越我能想象的方式与路径展开时，我好像能开始有一点点勇气与力量，不再去选择像从前那样，总是从自己的恐惧为起点，着急的想去筹谋些什么，而是想要尝试去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运用今天神给他的那一段经文，成为他生命的亮光。然后他要练习的是先歇了自己手上的弓，回到与神的对话中，回到那个亮光里面，回到那个经文的里面，先专注在渴求神的心意上。然后这个姐妹说，这个过程好像让我慢慢能打从心里深深的知道，有一种真实的平安在带着我航向不可知的未来。我相信这是神的爱。这个过程也让我发现，在练习与神对话的每一天中前进，不只是能穿越每一个眼前的挑战，而是能真实的在每一个神带领的脚步中，渴望能见到单单属于神的荣耀。这应该是唯一值得坚守的盼望。各位弟兄姐妹，你渴望经历神在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成为你的亮光吗？那么我鼓励各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操练，在未来的这几天里面呢，好不好，我们一起做，每一天都做三件事情。我们每一天早上呢，我等一下会给你们一段很短的经文，每一段经文下面呢都有一个帮助你思考那个经文的问题。那请你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读，第二件事情记，第三件事情想。读记想怎么读呢？你把那段经文打开，那经文不会太长，很短的，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反复慢慢的读它几遍。各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求的不是快速读完，读的越多越好，不是，而是认真的把经文读出声音来，读出声音来到一种程度， 你自己听得见。所以各位，我们要读的时候，我们慢慢读这几遍呢，是认真的读出声音来，让自己听见，直到你听到，知道自己读了什么，这叫做读。每一段经文鼓励你至少读两遍，反复的慢慢的读，读出声音来，让你自己听见，并且让你自己透过你自己读出来的声音思考到底你读到了什么。这是读。第二件事情，记。什么是记呢？就是请你尽可能的把经文中主要的概念记忆起来。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力不一样，像我就是记忆力很烂的人。各位，我们要求的不是每一个字都背，没有背错，我们不是背书比赛，而是我们把经文中主要的概念，主要讲了些什么记起来。如果你记完了，最后过了两个小时只记得了两成， It's OK， 那就是那两成，那两成足够在那一天里面帮助你看见神给你的亮光。但是如果你记忆力比较好，记得比较多更好，感谢主。读记。第三件事情是想。怎么想呢？整天反复思想这段经文，还有出在经文下面的那个相关的问题。整天反复思想经文和那个相关的问题，你有可能反复想想，然后你去做事就忘了，要继续反复的想。 It's OK， 当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再回头来想那段经文，或者当你做事到一个段落，或者你跟别人快要吵架了，或者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卡住了，赶快回想那段经文在讲什么。你有可能只记得几个概念， It's OK， 回想那段经文在讲什么，反复的思想，反复的在那段经文跟神说，主啊，你要透过这段经文跟我说什么。那段经文下面有一个问题，你可以反复的来思想那个问题，你今天要怎么样经历那个问题里面的答案。读记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样简单的操练，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成为一个神的话语在我们手中，我们饥渴，赶快把它吞进去，赶快反复咀嚼它，赶快吃它喝它。各位，我跟你保证，你一定会经历门徒之家那位姐妹所分享的神的话成为你每一天的亮光，成为你每一天的亮光。读记想，我们一起来做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饥渴慕义，主，让我们经历你话语的真实，就是当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得饱足。主，恳求你将那个生命的粮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得着丰盛的平安，得着那个我们甚至说不出、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但是我们心中极有确据的那个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做这件事情，知道是出于你的心意，是你的话语，我们遵行了，我们心里面就有那个踏实感。主，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的几天，我们一起来每一天读一段经文，每一天记忆一段经文，每一天反复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们从你得着那个宝足，就像那个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经历丰盛的供应，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